俄罗斯官员说将全力确定星期六埃及坠机原因。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访问中国，重点谈两军交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反航空部队发射火箭训练。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3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美日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为您介绍详情。美中关系紧张，但不影响两军交流。中国军舰访问美国军港，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报道。东盟举行10+8国防部长会议，美国能否协调亚洲国家共同抵制中国，专家为您分析点评。妄议中央，新疆两名党员干部被双开，北京时政评论人士呢为您解释各种原因。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关注头条新闻。俄罗斯官员说将全力确定星期六埃及坠机原因。事件中呢，机上224人丧生，他们大多是从埃及红海度假胜地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总统普京呢，保证要彻底调查这一航班坠毁的事件。目前一半以上的尸体已经在西奈半岛坠毁现场找到，埃及当局还扩大了搜索范围，努力寻找其余尸体。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最初的报道说，这架空客飞机地面坠毁前已在空中解体，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飞机的黑匣子及驾驶舱声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将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俄罗斯运输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说，
黑匣子已经在当天找到，匣子受损严重，参加调查的所有人抵达以后，我们将开始解读有关记录。我们将在国际专家的参与下尽一切可能确定悲剧的原因。
星期一，普京总统在坠毁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他说，
我仅向遇难者的家人和亲属表达哀悼，这是一场大悲剧，我们的心当然同你们在一起。我要感谢圣彼得堡人民的反应，这一点全国都看到了。我还要感谢全体俄罗斯人民的悼念之词。
普京强调了找到坠毁原因的重要性，以便当局采取适当行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官员排除了技术或者人为的失误，认为只有外力才能导致这种坠毁。科加里马航空公司副总裁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说，
不会出现引擎失灵、系统失灵这样的故障，不会出现可能导致飞机空中解体的综合性系统失灵。是的，多个系统失灵外加其他因素，这种多级悲剧性意外有可能导致灾难发生。不过假如是那种情况，飞机会在坠地时解体，不会因任何系统失灵在空中解体。
俄罗斯派出约100名专家协助埃及当局搜寻遇难者遗体和飞机残骸，美国也表示愿意为调查提供帮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哈里斯将军星期二在北京说，美国上个星期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海域呢派遣军舰的意图不是意在将此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哈里斯星期二分别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和总参谋长房防辉。他在会晤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时候说呢，中国在南中国海模糊的主权声索使得国际秩序面临挑战。范长龙说，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呢，极容易引发 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哈里斯将军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讲话时候指出，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范围是例行的巡航，旨在保护所有国家依照国际法自由使用该海域及空域的权利。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紧张形势升高，但是呢，美中两军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停止。今天有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舰将驶入美国的军港进行友好访问。我们现在就连线在佛罗里达杰克森威尔的美国之音卫视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你好。
直播你好。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次中国海军编队访问的情况。
好的，这次呢这个中国海军编队呢一共有三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军舰在佛罗里达梅伯特美国的海军军港呢进行访问。那么这三艘军舰呢，一艘呢是这个导弹驱逐舰济南号，还有一艘呢是导弹护卫舰益阳号，第三艘呢是这个千岛湖号补给舰。那么这三艘军舰的访问将从今天，也就是11月3号一直到11月7号，大概总共有5天的时间。这个梅伯特军港呢是美国的第三大军港，也是美国海军东南区司令部和美国第四舰队的所在地。那么负责接待这次中国海军这个来访的呢是美国2栖攻击舰 USS 硫磺岛号，是作为一个接待的军舰。那么两军在这个期间呢会展开一些像这个体育比赛啊等等的互动，据说呢还包括了一项海上的训练。
嗯，直播。好的，那么这次访问跟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高又有什么关系？是否呢有助于缓解那里的紧张局势呢？方冰。
据梅伯特港美国海军方面介绍，这次访问呢是时间早就安排好的两军交流项目。那么今后这样的交流访问呢还会继续。那么据报道呢，就是这个编队实际上他已经做这个环球的这个巡航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在这个之前呢，他去了丹麦、芬兰、瑞典、波兰、葡萄牙，然后呢，他又来到了这个佛罗里达的这个梅伯特港。
嗯，
那么之后呢，他还会再前往墨西哥，然后再返回太平洋。所以呢，这应该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那么另外呢，据美国海军方面宣布呢，未来每3个月呢，这个美国海军呢都会到这个南中国海这个人造岛礁十二海里内巡逻2次或者更多，以提醒中国和其他国家，美国呢根据国际法的这个自由航行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的立场呢，是既宣示航海自由，又开展了这个美中的两军交流。那么众院军事委员会海上远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福布斯呢，还就这次中国海军来访呢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就说，虽然美国一直积极的培养美中两军的交流，但是中国在海上的行为并没有遵循其和平崛起的宣誓。
嗯，
中国海军编队的访问这个梅伯特这样的活动呢，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接触，希望呢在增加透明度之外呢，还能看到中国呢开始缓和它不安分的行动。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在捷克森威尔现场采访的方冰所做的连线报道。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呢，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中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巡航事件刚刚发生，应邀与会的美国防长卡特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呢，试图推动会议有声明呢，要加入有关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关注的论述。中国继续反对将南中国海议题纳入东盟会议的范围。对此，马来西亚防长西山穆丁胡先说，那些认为自己在本地区有责任发挥作用的大国来到该地区非常重要，但是他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东盟以外大国的到来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因为区域外国家到此的目的只是为了分裂我们，那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前行的共同基础。他还表示， 马来西亚同美国和中国等国举行联合军演，意在维持地区和平、救灾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而非准备战争。东盟十国以及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国防部长呢举行的东盟十加八防长会议，预计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将是这次年度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出席这次会议以前呢访问了亚洲几个国家，他希望呢在约束北京在南中国海行动方面取得亚洲国家的支持。好，下面我们就电话连线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请他来分析南中国海局势以及美中关系。陈教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据美国方面透露呢，国防部长卡特将在吉隆坡举行的这次防长会议期间表明美国在南中国海巡航问题上不妥协的这个决心。那么您判断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海域仅仅是做个样子，还是他有严肃认真的这个长期准备呢？陈教授，
我想美国这个来到这边会议当然有它的一个政治和战略目的啊，但是东盟国家呢也不是都是那么团结一致的，所以东盟国家可能在是否支持美国或中国大陆之间呢，会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选择啊，甚至有些国家呢可能在经济上还是继续依赖中国大陆，在安全上呢可能会比较重视美国的安全承诺。那么特别是在这次南海的这个美国的行动中呢，很多国家发现美国是有这个行动能力的，但是呢他们也不太愿意呢就跟中国大陆就此翻脸，因为他们跟中国大陆在经济上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一个合作关系，或者是互利的关系。
另外据报道呢说，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也会重申中国保卫领土和主权完整的这个决心。那么北京为应付美国巡航这个南中国海呢，它这个常态化，那么会采取哪些行动呢？中国方面，
我想就美中双方来看呢，美国采取这个南海自由维护它的自由航行权的一些巡弋的行动，可能包括第一个，可能美国可能会派更大型的军舰，那包括航空母舰可能来到这个地区，不定期的巡航。另外，它可跟日本组成这个联合的这种这个巡弋的这个军舰来对这个地区呢进行自由航行权的一个维护。另外第三种，它可能美国也可能跟周边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在那边经常举行海上演习。当然就中国大陆的反制来讲呢，它可能一方面呢是它自己也可能经常在这个地区演习，包括最近它就跟法国在这边演习，不久之后也要跟澳大利亚演习。那么这个也是表示说演习是变成一个常态化了，大家都在演习，就不会特别凸显它的军事战略意义。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可能用经济的手腕拉拢美国的盟国，包括这个纽西兰、澳大利亚，包括南韩、日本。尤其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南韩正在洽签呢，中日韩呢三这个中日韩的这个自由贸易区，那么协定。那么这个当然也可能对美国产生一些分化的作用。那么中国大陆自己呢，可能会在可能会美国的一些突破的行动呢，尤其是在南海的巡弋行动，可能迫使中国大陆提前宣布呢，南海防空识别区或者渔业法修正法的一个执行，这个都会也会对美国呢或者周边的国家带来很多困扰。那么这就看大家怎么去各行其事。我想这样的一个争议或者冲突呢，本身就是未来的一个常态化。
好的，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他一再表示，美国维护东亚局势稳定需要得到该地区国家的支持。那么您认为东盟日本、澳大利亚以及韩国这些国家哈，哪些国家会跟着美国走？哪些国家呢会倾向于中国呢？陈教授。
我觉得菲律宾应该是会跟美国走，日本会跟美国走，南韩老讲并不确定，因为南韩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呢非常密切，这几年特别加强了很多。另外呢，像马来西亚跟中国大陆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不过他可能也希望呢这个美国扮演一个中那个对这个维护自由航行权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可能在这方面就是跟菲律宾一样，但是没有像菲律宾那么强势。那么另外的越南你也看到，这次他几乎什么声音都不发，在美国的南海行动中。那么这可能因为对习近平马上就要去访问越南，会带了很大的礼物。那越南看到这个礼物的份上，可能就暂时不讲话。但是礼物拿到之后呢，是不是还会维持缄默，就很难讲。所以说整个东盟呢，另外一些就比较和海上没有关联的东盟，那么当然还是基本上靠中国大陆比较多啊，另外还有一些外，其实十加八的会里面包括这些很多国家，俄罗斯也可能跟中国关系比较密切，那么不太可能站在美国这边。大概西方国家就纽澳可能会跟美国比较站在同一个立场，但是澳大利亚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也非常密切，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美国要想把这些国家，把比较亲美的国家一股脑全部拉进他的一个阵营里面来这个共同维护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可能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陈教授，如果美中针锋相对，互不退让，那么南中国海局势会不会失控，出现军事冲突的这个危险？陈教授给我们预测一下。
据我所几个预，我有几个点呢，几个观点认为美中呢不会酿成大冲突，因为中国大陆假如真的要跟美国对抗呢，美国的在地缘政策是一个西向的战略，而中国大陆假如要跟美国对抗，他就会采取一个东向的战略，但事实上他没有，他采取了一带一路或者亚投行，基本上是也是西向的，就避免跟美国直接冲撞。另外呢，虽然他在南海跟美国有一些冲撞呢，但是双方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国之间呢不能够为这个小国的岛屿的主权呢，采取这个兵戎相见的一个形式局面呢，所以说他们之间也会避战。我想中国大陆从这个开始这几天的一连串的温和的反应呢，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也是避战，而美国呢马上就跟中国大陆恢复视讯会议啦，或者要去访问啦，甚至还有一些美国海军将领去在中国大陆辽宁舰上参观，所以都显示出双方呢并没有到那个剑拔弩张到快一触即发的一个地步，所以双方还是会坚守就是管控分际的一个原则，虽然再难的分际，再大的分际，也要好好的和平解决。
好的，我们感谢陈一新教授在台北接受我们的采访。继续来关注南海局势，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南中国海的局势，日本和美国目前呢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军演也引起外界猜测，日本是不是要准备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活动。另外呢，日本有议论认为呢，日本至今没有参加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行动，很有可能呢是与刚刚在韩国首尔结束的中日韩三国峰会有关。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戈兰你好。
一波你好。
戈兰，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日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军演。
好的，日本的这个护卫舰东岳号和美国的航母罗斯福号是在九月的下旬至十月的中旬参加了在印度洋和印度海军联合举行军演以后，那么转移到南中国海的这个方向来举行这次的军演的。那么途中经过了新加坡停留了一下，大概做了一些生活上的补给，然后就继续10月28号开始，那就以一边的向这个婆罗洲北部海域的方向行走，一边呢就开始在两个舰上面有直升机互相就是把对方的这个舰上的人员就转移到对方的舰上的这样一个移动的一个训练，另外还有一个通讯的性训练。那么关于这个一般的这种军演就比较保密，不太清楚他的这个军演的这个时期，但是呢那个东岳号的预定返回日本的时间呢是11月10号。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巡航行动这个以后呢，日本是最早表示呢支持美国的这个国家。那么作为美国的一个紧密的盟友，日本这次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参加美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呢？戈兰。
按照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的解释说，这次的军演呢，事实上就是早就已经计划好的，所以呢，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巡航无关。不过，日本的主流传媒都指出，日美这次的军演呢，是要强调突出就是日美这个军事同盟的合作来牵制中国。那其中呢，每日新闻更明确的说，这次军演存在一个就是为了日后日本加入这个南中国海的巡航而做的一个训练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就是今天晚上呢，日本的传媒开始关注，就是在马来西亚举行的这个东盟扩大防长会议。其中呢，就是美国防长和日本防长的这个会谈，日本现在关注就是他们会谈以后，日本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行动。徐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戈兰呢，我们谈一下刚刚结束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
对，
安倍首相呢，他在返回这个日本之后呢，他向媒体解释了他在平壤首尔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和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会谈的这个情况。那么他是怎样介绍这些情况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安倍是昨天晚上在亮相了日本富士电视台，大概谈了一个直播的节目啊，大概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首先就说到这个中日韩三国峰会，他说李克强用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谈历史问题，然后朴槿惠呢就接上这个茬，就也来谈历史问题。他们谈完以后，那么安倍呢就解释了他的这个今年夏天发表的这个70周年的安倍谈话的这个内容。然后安倍说，就是把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做过分的做焦点，是不利于三国关系的这个没有一个建设，对这个三国关系呢没有一个建设性。那么他就说，后来大家就开始谈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接下去他又介绍和李克强的这个会谈的时候，他就说日本就是他说了该说日本该忧虑的很多问题，当然这些忧虑的问题包括了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问题。另外呢，他也就说建议就跟李克强说，中国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三经济大国。那么他希望就是说他说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希望中日两国呢能够就是合作起来，把这个经济力量能够发挥起来。所以呢，他建议就是说大家能够放下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东西，能够再做一些迎合国际社会希望的一些事情。
好的。
那么和这个朴槿惠的会谈，他主要是强调就是他和在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事实上是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双方两三名官员的一个闭门的密谈。
好，
那么这个密谈的内容其实是涉及了很多。他说因为日美都是日韩都是美国的同盟国，所以他谈了很多的问题。一般来说，从安倍事后对这个历史问题上一种比较松动的态度来看，可能安倍认为在韩国的关系上还有一些比历史问题更重要的一个立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新疆两名党员干部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其中一名呢，还因腐败问题而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中共今年10月呢，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其中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条款，这被称为呢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最严的一个党纪。好，下面我们就连线北京独立时事评论人士彭定鼎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
好，彭先生啊，据报道呢，中共新疆当局首次以中共纪律的这个处分条例惩处了两名党员干部，其中新疆日报前党委书记、总编辑、副社长赵新卫呢，因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被双开。那么这大概是中共首次启动这个妄议中央这一罪名来惩处党内的这个干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这个具体情况，彭先生。
到底妄议的是什么内容我还不知道，据说这个网上并没有说他具体妄议的是什么内容，但是呢官方的消息是他是说他对这个新疆的政策什么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我倒觉得党内的纪律这是人家共产党自己家里的事情，中国现在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它根本的党国制度，而不是说共产党自己的内部的纪律严格还是不严格。共产党它从掌权以来，但它一直没有摆脱它的地下党身份，它一直是党员宣誓的时候要求是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有什么这个不同的意见可以在党内以党内民主的这个形式提出，但是如果上级党组织做出了决议，那么他必须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议。这还是这种地下的，在敌对斗争的情况下，地下组织的特征，他还没有摆脱。那么这个新疆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常年以来，我一直在妄议党的民族和宗教和宗教政策。当然，我不是党员了，这个党的纪律管不到我。那么很多人，尤其是在新疆本地的人，大概是对这个中共的新疆政策有所不满。
嗯，
那么在新疆也有关于过去的书记王的权是这个山东人民的好儿子，新疆人民的贼娃子这样的说法。
嗯，
那么有了，那么但是现在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李克强这样的一个新任的党中央，他们很遗憾，在我看来，并没有表现出政治改革方面的意向。而是这个坚持，就是这个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党的领导。那么他们在党的领导，他们在强化党的领导的时候，会提出这种禁止妄议，也就是说要求全党无条件服从。
嗯，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倒退，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倒退。
好的，那么妄议中央这一罪名呢，听起来好像有点因言获罪，这好像与中共一贯倡导、一贯标榜的这个党内民主化的这个作风呢，是有点背道而驰。那彭先生，您怎么看待妄议中央这一条款或这一罪名呢？
我觉得这是人家家里自己的事情，人家就是在一个正常的国家里面，如果不是党国体制，那么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他说我不再当党的领导了，我认为你的做法政策不对，你的想法不对，我退党就是了嘛。但是因为现在你做国家，就是在中国，你要想有权利，要想当干部，要想这个有实权的话，那么你必须是共产党员。
嗯，
因此共产党员中有多少对并不赞同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从他的这个信仰来说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是共产党员，那么这样的人他干脆他就我觉得不以为好。
好的，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在全面收紧这个社会控制的同时呢，还要制定这样严厉的这个党纪，是不是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呢？您看，彭先生。
不是，我倒不这么想，因为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对于党外啊，对于全社会的控制力啊，越来越弱。
嗯，
也是他们的统治资源丧失。与毛和邓时代相比啊，他们已经很难说是一个党的号召或者主席习总现在恐怕很难发布最高指示了。
嗯，
而就是这个他们在群众中的统治基础，非党员群众的统治基础，统治资源越来越少，统治基础越来越弱。
嗯，
那么因此他们只能更多的去依赖这个所谓的党员干部，那么因此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控制啊，就要求党员干部无条件的表忠心，无条件的忠诚，那包括在军队的干部中，就是这个无条件的服从习主席的号召，这样的 提法大概也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穷途末路的做法，
嗯，
与他们这个加强党的控制的这个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彭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首先在新疆这样一个地方来以妄议中央的这个罪名来惩处党员干部呢？为什么在新疆，彭先生？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巧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找到一个理由的话，那么就是大概在新疆的这个党员干部中对中央的政策的。
嗯，好，对不起啊，我们同彭定鼎先生的连线呢出了一点问题。好，感谢彭定鼎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作家慕容雪村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英文版呢，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位被称为中国最敢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中国的法治和新闻检查制度等与读者进行了交流。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慕容雪村星期四晚上在北京三里屯的老书虫书店和读者会面，并就这本书的英译本和读者进行了交流。读者和慕容雪村一起讨论中国的法治、新闻检查制度、中国的文学。《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黄安伟主持了讨论会。这本书的英译本是美国《纽约时报》出版社出版的。慕容雪村介绍了这部长篇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
这本书是2005年开始写的。我大学读的是法律，所以对司法制度这个行当呢，非常的熟悉。
在这部小说中，慕容雪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叙说了当代社会中的罪恶、阴谋、堕落、势力、虚伪、凶残、歹毒、肮脏、矜持、善良、固执。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慕容雪村自己的影子。在谈到今天中国的文艺审查和自我审查时，慕容雪村说，他本来想在作品中写入一些生活中的情节，因为担心无法通过审查，主动放弃了。
还有的事情呢，我了解的一些事情过于肮脏了，我没有写在这本书里边。广东的一个大律师告诉我，说是有个现在在牢里的律师叫陈卓伦，他不是那种人权律师，他就是正就是做经济案件的律师。他跟当时呢最高法院的一个大法官关系特别好，这个大法官呢有一个就特别喜欢处女，然后陈卓伦呢就定期的给他送，然后这样的交易，我觉得呢，我为什么没有写呢？我会觉得这样的故事写出来，可能都有人怀疑是假的，所以我就没有写。
司法界行尸走肉的人性堕落和道德腐化令与会的读者震惊。慕容雪村介绍说，原来的结尾是主人公被枪毙，而出版社称太灰暗了，最后改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我觉得特别恶心的一个结尾，就是这个人一觉醒来，然后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美好，然后而且呢他正要打算考律师，还是一场梦，还是一场梦。就是他在这个梦醒来以后，尽管做了这么多梦，他还是打算考律师，而且对中国的法治呢信心百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最近公开发表，这份文件被认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指导中国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的文艺创作现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包括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价值观缺失、崇洋媚外等等。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不断收紧， 慕容雪村在讨论会上说，他的博客已经被封，他的很多朋友被抓，而这位敢言的作家也意识到自己随时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失踪的命运。不过慕容雪村说，多年来生活在恐惧之中，已经习惯了。
我差不多在恐惧中生活了4年多，我几乎每天晚上入睡前都会想到这样一个场景：十几个警察，这是中国的警察逮捕人方式，十几个警察在深夜闯进我的家里边，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拖走。我差不多在4年里边，我想都无数次想到这个场景。然后它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我把这个问题想了4年之后，我现在我不怕了啊，就是我或者也是可以说是麻木了。所以现在呢，我不去想我们的政府会做什么，而我只关心我应该做什么。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土耳其当局呢在星期二的一次突袭行动中逮捕了35人。这次行动呢是针对一位被指控试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的这个支持者。突袭行动发生在西部沿海城市伊兹密尔。2天前，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议会选举中重新夺回议会多数席位。上个星期，土耳其当局没收了该国最大的媒体组织，该组织呢也被指控与拘轮有牵连。中国和法国星期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共识，两国元首共同发表了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到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两位国家元首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共识，认为本月底召开的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应包括一套每5年监测减排进展的机制，以便为未来加大减排幅度开辟空间。
应对气候变化，
习近平表示，中国坚定支持法国办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并且为推动大会成功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奥朗德说，法中元首声明是朝着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协议迈进的重要一步。他说，法中两国元首的声明为开辟成功的路径设立了条件。星期二，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奥朗德总统共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法气候与绿色经济论坛。李克强在论坛上表示，
中国必须把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放到更多发挥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式上来，必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新的经济增长点里，绿色环保产业实际上有着很大的空间。
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此次访华的目的就是推动所有的方式、所有的增长模式、所有可能的投资、所有的选择，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机遇，一个增长、绿色增长的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上的态度和行动积极与否，直接影响着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能否取得成功。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将于11月30日在巴黎召开，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出席这次峰会。会议的目标之一是将气候变化导致的温度上升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一表示，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呢，将在促进数字经济的框架下讨论如何清除限制网络自由的障碍。美国国务院负责 APEC 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修斯10月2日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他介绍说，这一次 APEC 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议程呢，将重点集中在工作组级别，预计部长级别和最高领导人级别呢会对这一议题做出某种表态。他说，互联网需要为了市场和信息自由而开放。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的。
信息的自由流动对那些需要做出快速、准确决断的企业至关重要。所以说，任何阻止网上信息自由流动的做法，都是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是对繁荣的阻碍。美国支持在 APEC 会议期间讨论如何找出阻碍信息自由流动的障碍。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原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犯有受贿罪，并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并判处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李崇禧被指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一些单位和个人提供好处，并从中收取大笔贿赂。李崇禧呢被看作是已经落马的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四川系的旧部属和亲信，但是法院公开的判决书没有提到他们之间的这一层关系。星期二，韩国抗议者聚集在首尔街头抗议政府垄断历史教科书出版。韩国政府表示，政府掌控历史教科书出版是为了纠正目前教科书中的价值混乱，但抗议者则认为这是韩国县政府粉饰过去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历史努力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自韩国教育部10月宣布将修改历史教科书制度以来，韩国公民组织和在野党一直在进行抗议。韩国总理黄教安对全国发表讲话，表示有必要通过历史教科书清楚地表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而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并淡化朝鲜入侵韩国的野心。韩国总理黄教安说，
더이상외국되고편향된역사교과서로우리의소중한아이들을가르칠수는
我们不能再使用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来教育我们所珍爱的孩子了。我们必须基于客观的历史认知和宪法价值观，拿出正确的教科书。
올바른역사교과서를만들어야하겠습니다。
黄教安总理说，现行审定民间教科书之类的政府管制措施是无效的，因为很多教师意识形态左倾，出版商也经常不理会修正错误的指令。但抗议者跟黄教安的看法截然不同。韩国反对党新民主政治联盟领袖文杰英说，由于国家历史教科书，这是纳粹德国最先实行的制度，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和韩国军人独裁政权都是这么做的，朝鲜也实行同一套制度。韩国现任总统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是当年韩国军人独裁者之一，他在16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直到1979年被刺杀以前，他一直统治韩国。有人将韩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归功于他，同时也有人批评他践踏民主。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加拿大能源及天然气输送公司请求美国国务院暂缓审议有关修建美加输油管道的方案。自加拿大石油及天然气输送公司于2008年提出修建输油管道的申请以来，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对这项造价80亿美元的工程进行评估。如果克里国务卿同意该公司的请求，有关这项工程的最终决定将推迟到奥巴马总统2017年1月卸任之后。美国的环保主义者说，这项工程将对气候改变产生不利的影响。支持者们则认为，该工程可以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并加强美国的能源自给地位。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二播放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朝鲜人民军反航空部队发射火箭训练的图片。朝鲜 KRT 电视台报道说，部署在西部边界的4个反航空部队参加了演习。金正恩下令进一步实现火箭发射的现代化和精准化。陪同金正恩视察的有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委员黄炳世。播出的图片呢，显示了金正恩 正通过双筒望远镜观看火箭发射训练，但报道没有具体说明训练的时间和地点。当巴基斯坦向无政府的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很多人穿越了漫长而松散的边界线进入了阿富汗。美国之音记者报道说，进入到阿富汗的一些人呢，已经在阿富汗南德哈尔省呢成立了一个暴力的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
阿富汗东部辛瓦里部落的成员在今年年初向他们以为需要帮助的人敞开了家门。部落成员有一大特点，他们戴着标志性的白帽子。
刚开始他们就像朋友一样，他们携家带口拖着行李还有女眷，他们说他们是我们政府的朋友，请求我们给他们提供庇护所，他们还和我们称兄道弟。
部落长老马里克纳里兹说，这些外国人声称因为巴基斯坦在北瓦斯里斯坦发动的军事行动让他们流离失所，部落里的人待他们为客人。然而不到几个月，这些新来的人就亮出了枪，并且干涉当地事务。有一天他们竖起了黑旗，宣称他们是阿富汗的伊斯兰国成员。
他们让当地人宣誓效忠于他们，他们说每月会付500到600美元的薪水，他们说我们会保护你们的房屋，做我们的朋友吧。
这伙人的暴力行径迫使数千辛瓦里部落的人逃离家园，现在有很多人像难民一样在临时庇护所栖身。从那以后，这些武装分子就一直在扩张地盘，并且攻打省内的其他地方，包括首府贾拉拉巴德。伊斯兰国在东阿富汗地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袭击事件就发生在这条街上的克布尔银行，那是在四月份，数十人在袭击中被杀，官方正试图激励当地部落揭竿而起，但当地人说只有在政府对这支激进团伙发起行动并肃清这一地区之后，他们才会参与进来。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阿富汗南格哈尔省报道，由尼亚播报。
沙特领导的联军呢，继续在也门境内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当地人士说，受害者经常呢是没有参与战争的平民百姓。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详细报道。
西德赫兰村的居民在查看一处爆炸现场。两天前，这里曾是村庄的清真寺，如今只剩一片废墟。
他们破坏了一切，他们把人们头顶上的房子炸毁了。我家本来在这儿，全家人都在里面，有的逃出来了，有的没有，一切都毁了。
因为一次轰炸，大约40名村民没有了家，还有很多人的房屋破损。最近的空袭至少造成本村3名儿童丧生，汽车残骸和金属胶液散落在废墟中。村民们说，炸弹落下的地方不靠近任何军事目标。
没有军营，没有军事指挥官，没有胡塞人，没有政党成员，当地没有军队，没有军事基地，大家都是贫穷的农民。
在这部视频拍过之后，多数居民已撇下农田逃离了村庄。当地人说，7个月来他们几乎天天挨炸，这让他们怒火中烧。
我们都说他们永远吓不倒我们，他们永远也不会让我们向这些罪行屈膝跪倒，我们永远也不会向他们的要求投降。
不过他的怒火并不仅仅针对领导联军空袭的沙特阿拉伯，他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也门人经常指责说国家破碎是美以造成的，有时几乎成了口头禅。美国之音西瑟莫多克开罗报道。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呢，曾经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获得党内提名的人选，可如今他却远远落后。在上个星期的共和党辩论之后，杰布布什正在艰难地重振自己的竞选势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杰布布什力图在新罕布什尔州争取选民支持，并且从每一张选票开始。他的辩论表现连支持者都感到失望，布什一心要触底反弹。
这不是关于谁能罩得住舞台，这不是关于谁会表演，这是关于领导力。而美国今天需要一个有团结力的领导人。
布什任佛罗里达州州长时曾栽培过佛州国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不过在那次辩论中，布什批评卢比奥竞选期间不去参议院投票，卢比奥当场反击。
可是马克，你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可是6年的任期，你应当上班工作。
你现在这么做的唯一原因就是我们都在竞选同一位置，而有人让你相信攻击我会对你有所帮助。
布什长期以来都被视为共和党建制派的首选，不过随着唐纳德·川普和本·卡森等局外人的崛起，布什的民调数字持续下跌。布什最近削减了竞选团队的人员和成本。
我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事情，而不是坐在那里愁眉苦脸听别人妖魔化我，让我觉得迫不得已也必须妖魔化他们，这简直是开玩笑。如果你想这样，就选川普吧。
总统史专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布什的大名有品牌效应，但他一直难以打动选民。
杰布·布什的竞选是现代史上最差劲的，他不仅失误连连，而且看上去对自己的竞选缺乏执着，他不果断，不利索，不吸引人。
即使是像前众议员文·韦伯这样的支持者也感到既困惑又担心。
可的确，他跟国家此刻的情绪有点不大合拍，因为我们这些支持他的人多数都觉得他现在可能应该成为领跑者了，可他却落在了后面。
不过共和党策略师约翰·费伊里说，凭借布什这个品牌加上富有的支持者，杰布·布什仍有可能卷土重来。
我不会把杰布·布什一笔勾销，他有很多钱可以使，有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很多组织机制，这是任何其他候选人都比不上的。
杰布·布什本星期乘大巴巡游一些先期开始初选投票的州，希望以此重启竞选势头。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野生动物走私已经成为继毒品、枪支、人口走私之后的第四大走私市场，象牙走私呢，在其中占了很大的份额。近年来，研究显示中国是世界象牙贸易的最大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的报道。
为了获得象牙而引起的对大象的捕杀，使世界上的大象数量锐减。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恩格尔议员在众议院的一次活动上说，
每20分钟就有一只大象被杀，这是令人震惊的，近去年就有20000头大象被杀，这是很可怕的。
数据显示，如果象牙走私继续发展，将使非洲象在几年内灭绝，亚洲象的数量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来减少超过50%。首位获得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的女导演凯瑟琳·比格罗说，她希望对大象的屠杀能够停止。
任何象牙制品的价值都无法与大象的生命相比，
而对大象的捕杀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据介绍，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叛军和犯罪组织涉嫌走私野生动物。比格罗的短片《最后的日子》以艺术的形式描绘了非法组织屠杀大象以换取象牙，来换取军火，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过程。这个犯罪走私形式是由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圣主抵抗军 LRA 的首领约瑟夫·孔尼创立的。在他的带领下， LRA 在包括苏丹和南苏丹的中非地区屠杀大象，向黑市贩卖象牙，获利被用来购买枪支弹药，贿赂官员，招募儿童兵、奴隶和性奴隶。仅今年前8个月， LRA 被记录在案的袭击就达到150次，500次绝迹行动造成20万人流离失所，威胁世界安全和稳定。
杀死这些美丽的动物已经很坏了，但更糟的是获利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杀害人类。
恩格尔议员说，野生动物走私是美国外交政策上的担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和恩格尔议员推动反偷猎法案的通过，针对野生动物盗猎最严重的国家，帮助训练公园巡警，向他们提供装备支持，扩大地区间在反盗猎方面的合作。
我们支持的法案是先帮助那些正在打击盗猎的非洲公园巡警，第二 他将把偷猎活动定为刑事犯罪，使它成为与恐怖主义和其他犯罪行为一样的罪行。另外，这个法案还会羞辱允许象牙交易的政府，迫使各国政府参与到结束偷猎、结束象牙交易、结束犀牛角交易的过程中，并建立地区间国家的合作机制。
中国是象牙贸易的最大市场。非盈利研究机构 C4ADS 的杰克森·米勒说，点名羞辱对在中国禁止象牙贸易有帮助。
很显然，中国投资在非洲正在迅速扩大。我们跟当地很多人联系，看到有真正的意愿想要避免声誉受损，所以我认为使用点名羞辱也许是促进其他政策生效的一种方法。因为如果中国打算到国外去经商获利，他们看到象牙的主要消费者只是他人口非常小的一部分，他们会想，为什么要冒自己声誉受损的风险呢？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在长期影响到自己的商业利益。
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一致决定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除少数特例外，全面停止象牙进出口贸易，其中包括采取进一步措施，严格限制狩猎战利品象牙进出口，同时还将采取有效及时的政策，逐步停止本国的象牙贸易。VOA卫视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被认为是史上范围最为深远的贸易协议，不过在美国人们仍在辩论 TPP 带来的利弊。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蒙蒂·惠普尔遇到了好年景，作物刚进入生长期就赶上了及时雨，于是玉米和大豆今年大丰收。在田间收获的同时，他把眼光放得更远，他展望 TPP 协定带来新的客户和订单。惠普尔知道他并不是全球市场的独家玉米和大豆供应商，他说 TPP 协定似乎给美国农民提供了优势，帮助他们向亚洲市场出售谷物。
我觉得我们必须成为游戏的一份子，和那些人达成协议，这样他们会为了自己的产品来找我们。
巴西和阿根廷很想出口到那里。
温德尔·绍曼担任美国谷物理事会主席时去过亚洲地区，了解到当地对高质量谷物的需求，这种需求增进了竞争，这是他也支持 TPP 的原因。
我们几年前推出的口号之一是贸易通畅，世界皆赢。
不过 TPP 的批评者说并不是人人皆赢，劳联产联指责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让美国损失了7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很多在制造业。绍曼承认 NAFTA 也影响了某些农业领域。
一些种蔬菜水果的人可能竞争不过墨西哥。
惠普尔了解人们担心落实 TPP 可能造成就业损失，
总是会有一点担心的，可是如果我们增加出口，特别是出口我们自己特别擅长生产的产品，比如农产品，那就会留住就业机会。
惠普尔说，落实 TPP 将减少农民面临的一个挑战，那就是市场的不确定性，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专心应对更大的未知数，也就是天气和今后的收成。美国之音法拉报伊利诺伊州尤地卡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青花瓷能提的话题，就是理发 Pixie Cut 金银短发。 What kind of haircut would you like this time?你这次想剪什么发型？ I don't want a pixie cut. That would be too short. 我不想剪精灵短发，那个太短了。 Shoulder length 就像我的头发就是 Shoulder length 齐肩。 How about keeping it shoulder length? I love your hair as is. 齐肩发怎么样？我喜欢你头发现在的样子。 In between 介于两者之间。 Bob
Bob, 波波头。I'd like something in between those cuts. What would that be called? 我想要介于两者之间的。这叫什么？ That's a bob. Your hair will fall about here, like mid-neck. 波波头，你的头发会到这里，差不多脖子中间。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want to get a pixie cut, or do you think that would be too shor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四，中共通过18届五中全会宣布将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终止数十年的一胎化，引发人口学家、人权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众的议论纷纷。那么政府解读能否弥补30多年以来的人口和性别缺失以及社会偏差呢？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随着中国公民二胎不再受限，国人养老问题的骨感现实似乎有望丰满。有分析称，老有所养涉及法律、社会、医疗和资金等多个层面，那么谁应该负责公民的晚年责任，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呢，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俄罗斯官员说将全力确认星期六埃及坠机事件的原因，事件中机上224人丧生，他们大多是从埃及红海度假胜地返回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游客。总统普京保证彻查这一坠机事件，目前一半以上的尸体已在西奈半岛坠机现场找到，埃及当局还扩大了搜索范围，努力寻找其余尸体。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霍克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最初的报道说，这架空客飞机地面坠毁前已在空中解体，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飞机的黑匣子及驾驶舱声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将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俄罗斯运输部长马克西姆·索科洛夫说，
黑匣子已经在当天找到，匣子受损严重，参加调查的所有人抵达以后，我们将开始解读有关记录，我们将在国际专家的参与下尽一切可能确定悲剧的原因。
星期一，普京总统在坠毁事件后首次公开露面，他说，
我仅向遇难者的家人和亲属表达哀悼，这是一场大悲剧，我们的心当然同你们在一起，我要感谢圣彼得堡人民的反应，这一点全国都看到了，我还要感谢全体俄罗斯人民的悼念之词。
普京强调了找到坠毁原因的重要性，以便当局采取适当行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官员排除了技术或者人为的失误，认为只有外力才能导致这种坠毁。科加里马航空公司副总裁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说，
不会出现引擎失灵、系统失灵这样的故障，不会出现可能导致飞机空中解体的综合性系统失灵。是的， 多个系统失灵外加其他因素，这种多级悲剧性意外有可能导致灾难发生。不过假如是那种情况，飞机会在坠地时解体，不会因任何系统失灵在空中解体。
俄罗斯派出约100名专家协助埃及当局搜寻遇难者遗体和飞机残骸，美国也表示愿意为调查提供帮助。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部最高指挥官哈里斯将军星期二在北京说，美国上星期向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附近海域派遣军舰，其意图不是将此作为一个军事威胁。哈里斯星期二分别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和总参谋长房峰辉。他在会晤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时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模糊的主权声索使国际秩序面临挑战。范长龙说，美国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极易引发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哈里斯将军星期二早些时候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讲话时指出，派遣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朱碧礁12海里范围是例行巡航，旨在保护所有国家依照国际法自由使用该海域及空域的权利。此外，美国军方一名官员星期一说，美国打算每季度到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巡航两次，以向中国和其他主权声索国强调自由航行的权利。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针对加州一家公司帮助中国官方电台广播一事展开调查。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司法部的调查都是对路透社星期一早些时候一篇报道的反应。这篇报道揭露了遍布十多个美国城市的一个隐秘广播电台网络的存在。这些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美国法律还要求，任何在美国境内想要代表外国政府或组织影响美国政策或舆论的个人或单位，要在美国司法部注册。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个星期四，也就是29号，中共通过18届五中全会宣布将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终止了数十年的一胎化。人口学家、人权组织、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民众对此议论纷纷。有分析说，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老龄化国家之最，增加人口势在必行。而也有评论称，解除强制独生政策并不等同于把人命权利交还于民等等。那么政府解读能否弥补30多年来的人口和性别缺失以及社会偏差呢？中共开放二胎是考量经济需要还是政治利润？时事大家谈，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您好。
你好。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想问两位，就是说呢，中共开放这个二胎政策呢，究竟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理由？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呢，还是这个政治方面的考量？先请何清莲女士回答。何女士，
公报里面说的理由和那个很多学者主张的理由一致，就是为了迫近的养老危机。因为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呢已经占到15%+，65岁以上的呢已经达到了10%+，那么再过5年这个比例要再增加， 因此呢，中国政府呢认为现在应该放开二胎生育，解决这个迫近的这个养老危机。而养老危机呢，实际上已经在今年出现了，有3000亿缺口，今年需要填补。但是我个人呢，认为呢，这个理由其实并不成立。首先，第一条，这个中国事实上农村和城市里是不同的这个生育政策，农村里面早就是二胎甚至多胎，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富人以及包括那个个别高官，都已经早就通过各种方式生育二胎乃至多胎，只有这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和国企的那些职工，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所以呢就只生了这个一胎。我觉得呢，开放二胎以后，就像这个什么去2013年单独二胎开放以后，实际上符合条件的在北京只有6.1%的人申请了生育二胎，在上海呢做了一个调查，只有15%的育龄妇女表示愿意生育二胎，40%的明确表示不要。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这个开放二胎也只有部分人，可以能够愿意生育，但是呢，实际上大家设想的那些什么农村人口啊，还有什么，他们早就有二胎了，不需要。
嗯，好，谢谢何女士。光成，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中国现在开放二胎的话呢，是不是也有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原因？比方说，大家在国际上呢有这么一些这个压力一直存在着，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改变跟这个是分不开的。在2005年之前呢，这个中共在外界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有这个暴力计生的问题，或者是暴力堕胎的问题。自从这个事件被全球曝光以后呢，各界人士都纷纷讨伐这样一个邪恶的、违反人性的一个政策。那么中共现在做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怎么说呢，他依然是从稳固他个人权利的角度去出发，不管是处于说考虑到社会的劳动力短缺或者老龄化，总之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的个人专权。所以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一胎化政策实际上是被还没有实行的二胎化政策所取代，对于家庭控制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改变，大家不要对此做过多的解读。长期以来，这种对于家庭的强迫堕胎，或者说株连家人甚至邻居的这样的状况依然会存在，可能只是程度上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大家对此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要中共说什么大家就纷纷跟风啊！就像最近中共的这个计划生育部门所说的，现在仍然在继续执行一胎化政策，直到二胎化政策生效才有可能其他的变化，具体的细节怎么做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一胎和两胎也不过就是这个100步和50步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数量上的关系哈。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新泽西州的何女士，就是您刚才提到呢，其实真正受到这个一胎化政策最大影响的就是在城市里的一些这个政府机关的人员，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不见得就是说因为像在农村地区，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个报的，就是说陕西一个人家呢是生了10个孩子，在这个计划生育期间，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参加工作。那么何女士，就您来看，就是至少这个一胎化政策35年以来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究竟造成了一个怎样的影响？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呢，实际上呢没有他们夸张的那么大，但是呢因为中国现在呢，大家比如有人说现在劳动力短缺，每年因为一胎化政策减少了100多万劳动力，那是扯。现在中国呢3亿多过剩劳动力，这个数目呢还正在增大，而且这些年龄呢都是18岁到这个35岁是占70%，在这个3亿多个人挣的劳动里面。我觉得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陈光成先生呢说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倒是真应该考虑，就是政府呢应该把这个家庭规模的决策权还给民众。这一条呢，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呢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时机。原来呢，中国是人口太多，经济太落后，当时呢是希望呢通过这个计划生育呢改善人口结构，减少这个资源压力，承诺的年限呢是30年，30年呢其实已经过去了好长好几年， 他应该在30年到来之前呢，就是吸取这个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就是把这个计划生育来变成社会节育。计划生育和社会节育呢，本质区别就是计划生育是由政府来决定家庭规模，社会生育呢是大家的观念慢慢改变，根据自己来决策这个家庭生育多少。这个在香港呢是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有社会节育活动，日本呢还稍微更早一点，日本是有两波，台湾呢是60年代，新加坡呢也是它独立以后，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他们也是亚洲国家，也是崇尚多生多育，但是在这个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经济发展以后呢，很多人从这个孩子的幸福、孩子的教育投资，还有本身的负担，出发考虑了自己来决定这个家庭规模，然后就生几个，这样一来呢，我觉得把它转变成社会节育，民众的人权得到保障，同时呢，我觉得呢，政府自己和民众的矛盾呢也会小很多。我觉得中国错失了那个机会，今后呢，我觉得应该从现在开始呢，就慢慢向这个方向转变。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喂，山东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这个二胎问题啊，本质上还是毛泽东的那个人定胜天呢，还是人类呢对天意不可为的问题。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天意不可为？人的生育问题与毛泽东的15年赶英超美、亩产36000斤等等啊，这个同意在于呢，人的生育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是不以苏共或中共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在于当今的习大帝，如果还按照毛泽东的意识来管理计划生育，用毛泽东的意识呢来发展经济，那结果也就是像毛泽东、邓小平他们一样，像苏共一样，就要失败，就要灭亡。谢谢，再见。
嗯，谢谢山东的孔先生。陈先生，你有话要说？
我觉得呢，怎么说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的一点，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已经不是现在才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早期就看到最初出去打工的都是一些青壮年啊，20来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到现在你再到农村去看看，出去打工的50几岁、60几岁都出去了，留在农村的就是一个空巢，两头的人，80岁、70岁的老人照顾着几岁，最多11岁的孩子。那么这个整个的趋势呢，我觉得中共到现在才意识到，这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晚。这个计划给中国带来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计划生育，已经有很多了啊，从早期的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鼓励大家多生啊，导致呢这个社会的生育率超出了正常自然的更替水平，在一段时间内，那么后来他又进行这种强制的计划生育，结果又导致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生育率远远低于正常的社会自然更替水平。那么现在有些统计数字说只有 1.4， 那社会的自然更替水平应该超过 2.1 以上。那么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特别感谢中国这些敢于以身试法挑战这个恶政策的那些超生者，要没有他们的以身试法，那么中国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远比现在严重的多啊，1.4 你恐怕连1.1都保不住。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总而言之呢，这个中共的政策就是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时左时右，这个深一脚浅一脚，违反自然规律，就像刚才这个孔先生所谈到的一样。
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观众听众朋友。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这个中共在这个 人口问题上，用一句话来说，就叫做成语叫做歇后语叫做死鸡了来挖茅坑，都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以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以后，才想起来改革，才想起来变。当年毛泽东是这样，今天的这个中共的做的事也都是这样，给人类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灾难。然后我再说一点，中共这个强制计划生育啊，从古到今没有过，中国历代历朝这个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哪个王朝干过这种事儿。在这个世界历史上，包括这个民主国家就不说了，专制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哪一个干这种强制计划生育的政策。好，我就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请讲，邹先生。
山东邹先生是吧？
嗯嗯。
啊，对，刚才何女士提到这个计划生育，是为了这个缓解当时社会资源不足，所以提倡计划生育。但是现在这个开放这个计划生育哈，是为了缓解这个社会的老龄化，带动消费，所以我认为现在它也是一个计划生育，只不过这个计划生育是加法的。然后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一个冲突，就是现在经过30年，中国的这个社会资源依然很短缺。你看你去医院的，你就会发现各种床位短缺，然后你要学生这个幼儿，你要是入学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学籍也是很短缺的。所以说现在他中共要是开放这个二胎，那么带来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跟80年代时候是一样的，同样是社会这个资源短缺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共这个为了提振经济，他利用开放二胎是本末倒置的。他第一点应该是丰富这个社会资源，这个是提振经济的一个命脉，但是他很显然没注意到这一点。
嗯哼，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宇宙好。
嗯，
啊，我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原因我就不说了，大家心里很清楚啊。我跟我老婆呢，可是当初是非常辛苦的，白天躲在屋子里面看琼瑶的电视剧，晚上偷偷的出来。我现在是儿女双全啊，我早已经跑在前面了。我就想说，这计划生育，毛泽东时代还真没有犯过什么大的错误，因为人是一种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万物之灵，那不说你放开了，它就使劲的像老鼠一样繁殖。第一，文化层次高的呀，像我大学时候那些老师，他们都是几零后出生的呢，很少说生七八个的，多数都是两三个，最多的4个。那文化程度和这个生育，这个多少有关系？还有。生理有缺陷的人他是不能生的，有没有呢？我们单位就有。还有啊，当了和尚尼姑的这些人他也放弃了，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利。还有热爱个人自由的丁克家庭，是不是也放弃了这种生育的权利呢？所以我就说，共产党搞的这，从这个80年代搞的这一套啊，纯粹是瞎胡折腾。毛泽东是让老百姓自己折腾，到了邓小平时代瞎折腾老百姓，管得越少这个政府就越好，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哎，就像那个托马斯潘恩所说的常识，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适合中国的。行了，我不想再多说了。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谢谢你明白您的意思。最后再接一位新疆的王先生，你好。
哎，您好，
嗯，
是我吗？
是你。嗯，
啊，我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在有关那个计生二胎的问题上，请来那个专家陈光诚先生。那非常感谢这个美国人对这个节目的重视，
谢谢
啊，非常感谢。我想讲两个小问题和一个比较总的问题，我很快的讲。两个小问题就是，中共在计划生育和二胎的人员结构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比方说他的计生委并没有取消，这是第一个，他人员结构体系上。第二个，他在我们日常普通公民啊，是给婴儿出生的手续上啊，设置了种种限制，比方说，我弟弟昨天还去办了准生证，生个小孩要政府给予准生证，生小孩是人的天赋人权，但是我们中国的10多亿人生个小孩竟然要政府发准生证，不管你是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他要准生证，
嗯，
也就是说，哎。中共政府，他在他的组织机构上，在他的政策上，在他的操作针对个人的细节上，根本没有发生改变。所以我总的问题就回到刚刚我要说的最关键问题。我希望我们美国之音呢，一定要在很多问题上呢， 一定要听专家的深刻的分析。刚刚陈光腾先生就特别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中共政府今天放出这个话题，明天放出那个话题，比方说放开二胎，就被他搞的是晕头转向。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中共政府扼杀人的尊严、摧残人的生命的这个本质，一定要看清楚。好，感谢美国
好，
感
谢
这位
先生。
好，谢谢新疆的王先生。我先请何庆莲女士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就这次呢，中共解除独生子女政策呢，会给中国的社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何女士，
宇宙先生，我想多说两句啊。
嗯哼。
第一，对于最近讲中国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很多人把它和暴力计生混淆起来，说这个政策本身是迫害人权。那么邓小平当初决定这个政策的时候，他自己的儿女都只生了一个，习近平现在也只有一个，大家也知道薄熙来也只有一个，很多中国的高层包括现在的七常委都是这个状态，那就是说他们迫害人权从自家开始，只能这样说。所以呢，这一条呢，我希望呢所有的人不要呢把这个计划生育和暴力计生这个执行过程混在一块。事实上，如果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中国可能多生了4亿人，那么现在的劳动力问题更突出。至于讲这个劳动力短缺，我认为呢，按照自己村里50-60岁的人出去打工来谈这个概念，是可能和专业谈有很大的差别。中国事实上现在制造业垮台，已经有1.2亿个劳动力岗位转到其他的岗位去，本来中国就有2亿人无业可救，每年几百万大学生现在几乎找不到工作。然后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劳动力过剩是全面的，农民工过剩，包括这个城市里的少部分高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然后就是这个什么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找不到工作。这两年外资撤出去大批有职业技能经过良好训练的白领现在也没有工作。现在呢，就是这个就业压力非常非常大。你说中国呢是劳动力短缺还是劳动力过剩？而且还要把几个问题这样来看，要全球化的看。首先第一条，阿拉伯世界现在发生这么多问题，从这个阿拉伯之春到现在一直就是一个人口压力。亨廷顿早就在这个文明的冲突里说过，阿拉伯世界呢当时是30年人口增长过快，那么就是到2000年为止的时候，196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4倍，所以很多青年人无业可救。在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埃及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还有包括突尼斯都是什么呢失业率高达30%。大家都知道突尼斯那个自杀的小贩就是一个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上个月德国刚发布一个报告，你猜德国现在失业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有500万20岁到2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找不到工作，然后接下来的高中生也看不到前途。现在这个全球失业问题，青年失业特别严重，在中国尤其严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什么呢，讲子，如我觉得大家要谈把这个计划生育权还给民众，就直截了当的从人权方面主张好了，但是不要去杜撰什么中国劳动力过剩劳动力短缺，也不要说20年后的养老那个劳动力能解决今天的养老危机。养老危机今年已经出现了，然后呢？
好，明白了。
你怎么能指望20年后的人站出来解决今天的呢？
好，关于这个养老问题，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将会谈到。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陈光诚先生进行评论，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场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陈先生，你有不同的意见？
刚才呢，我首先回答这几个听众朋友的提出的一些疑问或者是看法。
是。
首先呢，我觉得现在就说将来的一段时间，可能是十几年甚至更长几十年这样一个状态，中国的这个人口自然更替水平仍然处于低下的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因为现在中共这个计划卫计委的人说将来未来多少年将有3000万人怎么样来步入到社会会缓解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觉得它是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首先呢，就是它是认为开放以后所有育龄妇女都会生两个的这样基础上，但是事实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在假设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推论，所以是不可信的。刚才这个还有一个朋友说呢，说中共到了危机的时候啊才开始改，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到了危机的时候他也没有改，他也没有彻底的改，而只是象征性的做了一下，这个放出了这么一个消息，到目前为止。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刚才何清莲女士说的这个中国的劳动力是短缺还是过剩的问题，我想我们不能纸上谈兵啊。在于这个很多在中国这些做工程的人，他们在招工的时候遇到很多这样的艰难啊，就包括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当时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要地方在扩建看守所啊，在招工的时候这个主要的负责人就告诉我说，现在你看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我对于你调查这个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我是支持的，你没有错的。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样一个工程，我就招不到需要的人啊。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在由于计划生育所导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非常非常突出了。
哎，陈冠成先生，我可以问你，你在看守所，你具体说是哪一年？
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是2006年。
好 ，OK， 到现在已经9年过去了。
对，是9年过去了，但是这个人，这个9年过去，它的趋势只会更严重，而不会更轻。因为这个社会的这种劳动力的短缺也好，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好，人口的这个减少程度也好，老龄化的增甚程度也好，我觉得比例只会更甚而不会更轻。
我觉得你把几个概念混淆了。首先第一条，老龄化和这个劳动力数量，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劳动力数量是劳动力的数量，就是18岁到这个60岁之间，在中国就这么个数量。所以
我觉得你也不能单纯说数量，何清莲女士，因为这个劳动力短缺它是一个比率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需求和社会提供的一个问题。
劳动力监测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及时监测，美国是每个月发布这个就业率的变化，我相信其他的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中国劳动力劳动局也要监测，但是他不会发布真实的数据。所以呢，我觉得你拿2006年招不到工和今年的情况来谈呢，我觉得你知道2006年中国世界工厂已经垮了，2008年以后中国的世界工厂很多就业岗位已经转走了，外资的在这近3年内如潮水般撤出，所以现在不是2006年。所以那个，如果要是我们要谈，能不能谈现在及时，哪怕是今年以来都行，好不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陕西的李先生，你好。
我要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我只
简而言之吧，
我只说几句。我近几年，我向我们这里的电视台打过好多次电话，我说我要上电视，但都得到拒绝。我要说的是，我从1982年到1996年计划生育时期，我埋了有1000多个小女孩，都是刚生下的时间不长的小女孩。近几年想上国内电视台的主要目的是想讲给下一代人听。我给你们这个电视台打电话，主要我是见证人，也是当事人。你们能否将计划生育时期使那么多的小女孩也能像南京大屠杀一样申报联合国文化记忆目录？有必要，我可以作证。
谢谢陕西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吉林的吴先生，你好。
是我吗？
是你，吴先生。
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不是错误，是失误。这个中国如果要不计划生育的话，就像你比如说从1949年10月，也就是50年嘛，一直到1974年、1975年的时候，中国由4亿变成8亿，它翻番的往上涨，这个人口在20多年间。如果说中国这么长时间要不计划生育的话，恐怕要以那个速度发展，就能达到25亿到30亿。这个这对中国和对世界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那这个人们的总这个强调说是人类有生存自由权，但是人类考不考没考虑到这个动物和植物的生存权利啊？
谢谢。
动物植物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吉林的吴先生，谢谢您。接下来位是四川的黄先生，你好。请您把您的广播或者电视声音关到最小。
啊，你好。
嗯，
我说我同。
哦，还没有关。
我同意那个女士的讲法，这个中国现在是劳动是过剩了点，在我们四川根本很难找到工作。没有技术的人员，那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好，谢谢四川的黄先生。还有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我对计划生育是深有体会的，就是说我的社会调查知道，我现在就是说我在工厂里面碰到几个那个就是说打工的人，他们很穷的，一个50多岁了哦，他生了个女儿，已经就是有20多岁了，打工去了。然后他那个儿子呢，就那个距离就生了个儿子，他有上小学，他大概就是10来岁。然后的话，他老婆的肚子还怀一个，他50多岁的人了，他还这样生，就是湖南的。我还碰到一个也是湖南打工的，他生了3个孩子，他是做生养按摩的，他这个一个月才几2-3千块钱收入，说他怎么能养活这个一家人呢？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据我调查了解到，我碰到几个女的，她们结婚了之后都没有打结婚证，等于说他们的小孩就是私生的。这种情况很多，他可以马上就没打结婚证嘛，他完全可以说又可以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又可以生孩子。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啊，中国的那个决策机构啊，很大的失误，他们根本就不落实，不真正的严抓计划生育。你说严抓吧，老百姓就反抗啦、啊，你跟他车房子车无啊，也不是解决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就是谋划者啊，就是说没有搞出一套好的方案出来，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误。再一个就是说，我所在，因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哦，老龄化了嘛。
好，谢谢，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陈光成先生，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是在这个人权和这个人口之间应该怎么协调这关系呢？
我觉得自古以来，人们这种不管是纵向看古今还是横向看全球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权啊，一个不合法的政权来给全国的人民制定什么什么样的计划啊，发现这个计划错了，然后再改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计划。我们如果这种自主权不能从当权者那拿回的话，今后这种两极摇摆的灾难会不断的循环往复，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所以说人口短时间内的增多是由于它的错误造成的，那么现在它又有另外一个错误，又造成另外一个极端，那么接下来我想还会有其他的。所以我觉得必须像现在的自由民主国家一样，尽管重视人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有一些问题出来，但这是一些次要的问题，我们应该先解决主要的问题。
谢谢陈先生。那么何女士，您的看法怎么样协调人权和人口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这样，政府呢的宏观政策和这个个人利益的微观政策呢，微观需要永远是很难一致，能达到一致的时候呢，就是社会呢大家官民关系很好，政府呢和民众呢利益一致。就像改革初期那个邓小平当时提出要先富带后富，让大家让有能力的人让少部分先富起来，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呢不知道是权贵私有化的等着大家，都很开心，所以呢工人因为得到奖金，农民呢因为承包制，所以那个时候是叫做宏观政策和个人利益呢是一致的。但是这个计划生育呢确实是从一开头就是这个宏观利益和这个微观利益不一致，所以呢就有矛盾。其他的话我都讲过了，但是有一条，比如联合国有一个人口和发展署，它和这个其他的人权组织就不一样，它因为考虑的是人口、粮食、资源，另外还要考虑到非洲那些高生育率的国家的人口灾难、阿拉伯世界，还有就是亚洲这些地方。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些方法奖励一些国家呢控制人口， 像这个中国呢，就一直得到这个人口和发展署的一些资助，就是每年有几百万美元，就是资助中国呢做这个人口方面的研究，还有就是计划生育。那么就是现在呢，就是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中国呢，就是开始我讲过的，就是把这个计划生育向社会结余转变，然后就是把这个家庭规模控制权还给人民，然后呢让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但是我觉得有一条，一些相应的政策也要配套，比如没有能力生孩子的人拼命要生八九个，最近到社会上到处去求助，我觉得呢这样的人呢就应该还是什么呢，在社会政策上有点限制，就是比如不讲那个对少生的人可能应该在税收上面扶持一下，这样可能好一点吧。
对，这宇宙我要补充一点。
好，请讲。
我想说呢，实际上你要不重视人权的话，最大的问题是资源会被权力者掌控，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错位。刚才有朋友说呢，说啊，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学有问题，指标有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住着70%以上的农村地区，学校现在一个一个的在减少。以前每个村子都有，后来那可能就是一个区才有一个，那再后来就好几个区并成一个，这样的急剧的资源配置错位，导致了中国现在的这种。就是说社会不管是福利也好投资也好整个是不平衡的，城乡差距太大。什么原因？没有人权。
这个问题我
没有人权啊，何清莲女士，你请让我说完，是没有人权问题。他可以忽视你这一群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他的你的呼声你的权利没不注意不会造成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在忽视你。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中国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做如果没有保障的话，你长得再肥也是给老鼠长得再肥是给猫长的，那就是说没有权利的保障，社会发展的再好，有了钱未必投入到你的身上，有了钱未必用在民生上。那么你说中共是真的没钱吗？他在国际上动手一撒多少钱，那他为什么就不能用在民生上，不能用在改善基本的百姓生活上？
总而言之就是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有话呢在下一个话题我们再继续来讨论。那么中共放生二胎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也是热点话题，老虚所养，国人的哪根拐杖能够靠谱？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随着中国公民二胎不再受限，国人养老问题的骨感现实呢似乎有望丰满。不过呢有分析称，老有所养涉及法律、社会、医疗和资金等等多个层面。那么支撑老年群体的拐杖在哪里？谁应该负起老年群体的生活责任？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清莲女士，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 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这个何青莲女士，就现在的这国人的养老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中国国人养老的问题呢，现在突出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广大农村呢，虽然说是加入了养老保险，但是每年才能拿到几十块钱，或者最多的200多块钱，这个就等于没有养老，是一种假的覆盖率。那么就是主要是覆盖在城市里的那个党政事业机关和公职人员，连那个原来的外企白领呢，都对这个养老呢，在没有被覆盖在这个养老体系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缴费非常不公平。就是企业里面呢，五险一金交的特别高，是全世界第一高，是这个金砖其他三个国家的3倍，就是北欧国家的2.8倍。所以就是企业已经负担不起。就是等于企业发给个人工资的，如果是10000块，其中呢有工人就是职工只能拿到6000块。有4000块呢是作为五险一金由政府拿走了。那么这是两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负担不均匀。而党政事业机关呢，直到今年才开始缴费，党政机构的人是不用交养老保险，但是又能拿到这个很好的养老金，所以这一点呢是负担不公平。然后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空战问题，这个我等一会再讲。
好，谢谢。那么陈先生，您的看法，就您觉得现在中国老年群体他们存在哪些问题，还有这些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呢，这从两个方面看吧。一个，对于利益阶层呢，他们当然不管养老对他们来讲可能
不是
那么的重要啊，但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呢，仍然是传统的这种靠家庭的抚养来度过晚年的这样一种状态依然没有改变。要靠中共给的那一点点所谓的养老金来养老的话，恐怕也只够买一斤肉钱啊。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在中国我觉得现在谈百姓的养老似乎还只是一个话题。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青莲，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不久前政府，其实大概1-2年前吧，政府出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法律，就是说规定这个子女呢要孝顺自己的父母，要常回家看看。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法律的出台？那么是不是政府在推卸自己对老年人应该负起的责任呢？
这里有几个问题吧，要这么样来看。第一个呢，中国的这个养老保险体制应该说是近10多年来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但是事实上呢，它不像美国一样有纳税人制度。美国的纳税人制度还包括欧盟，你是需要长期工作，每年上缴，不管你是农场主还是城市里的工人或者白领或者教师，你都得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缴纳。那么中国事实上呢，缴纳的基数太小，农村里面呢，实际上2003年废除农业税以后，中国政府已经不再在农村有任何资源抽取。这只有一种形式，就是征地，其他的就基本上没有抽取了。那么既然这种没有抽取的制度，你要怎么样来回报，那就只得集中在少部分身上，这种制度可能要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讲的这个孝文化，确实呢，最近我看到了大家反感呢，是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一点，就是政府呢想希望通过这种什么呢，原来的不是说大家笑嘛，说是只剩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现在呢，因为政府养不起了，所以呢又说要孝文化，青年就是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大家是看到了这一点，就是特别反感。其实这个子女对父母的关系，还有父母对子女的爱，都是一种天伦，他们家庭是自己会调节。我觉得呢，除了特别的违反人伦的事情呢，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层面，这是我的看法啊。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陈先生，
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政策出台呢，是又是 怎么说呢，这也是中共试图控制社会一切的一个表现，小小的表现。那么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呢，也是这个社会道德严重滑坡或者沦丧的这样一个结果。你说孩子和父母的感情，父母和孩子的感情之间用得着你政府去特别去规定强调吗？如果大家都是其乐融融的，用得着你去做这个事情吗？那这显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个。那造成这个原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不仅仅是破坏了这种社会道德，离间了家人、邻居、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还严重的让人对于这个生命的神圣性不再尊重。以前传统大家都认为是人命关天，在这个事情以后，就说政府可以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在某件事情上出了人命也不是人命的这样的倡导或者引导之下，那么整个社会这个道德在沦丧、在滑坡，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
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浙江的戴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你好。刚才是谈到这个计划生育的问题啊。我觉得呢，这个计划、这个人口这个计划呢，这个应该说还是有点必要。因为这个自然资源嘛，这个毕竟这个是有限，但是呢，中国的这个计划生育啊，这个就是说毛泽东的时候啊，他都是说是鼓励多生，后来呢就是来一个急刹车，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这样呢？我认为啊，就是说毛泽东就是说就是中国呢，共产党呢，就是成立以后啊，建国以后啊，就没有多少年好好搞建设，导致这个经济啊。那这个就是说差不多都崩溃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不对？那么就是说这个经济不发展了，就是这个城市就业也是也进不了了，结果呢就把那个学生啊都赶到乡下去了，这是一个。赶到乡下以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经济都崩溃，快要崩溃了，邓小平看看不行啊，这个就得搞计划生育。
好，谢谢浙江戴先生，明白您意思啊。这个计划生育的话题让大家意犹未尽啊。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的，主持人好。像这个陈光春先生，你好。
谢谢你，李先生。
陈光春先生。陈光春先生
你好。
你是说双目失明啊？你是说双目失明？他是你的心里头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谢谢。
你看见了，你刚才说的一切的全部都是事实。
谢谢。
你说的全部都离开了，给我们国内的老百姓的痛苦了。
谢谢。
用了总理一句话，只要共产党法西斯存在，哪一个宰相都不可靠。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看法，没有人替我们说话。
对，
你说我们中国给你的爱子，你才是中国给你的爱儿。我们非常的敬佩你，希望你家人，希望你和你的家人注意身体健康。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祝福了。
谢谢李先生啊！我也希望咱们的这个朋友们呢，经常多找机会来表达自己，因为在中国呢。这个确实没有表达的机会啊，非常感谢你。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何先生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在这次的这个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呢，提到了一个关于这个增加大病保险的这么一个议题。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国的老年人来说呢，是不是这个在意义上呢是相对比较大一些？
我不知道这个大病保险呢涵盖范围是什么。以前在这个深圳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呢，连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也是大病保险，对于这个平常的医药费有一个上限限制的。那么就是这个经验后来呢，其他的地方没有学，尤其是上海、北京不能学，因为那边的公务员集团势力太强大。那么就是大病保险，就是说一般的情况，看完了你这个医疗保险账户的多少，就得自付比例逐渐增加。但是如果你要是得了那个什么几种大病，比如肝癌，还有什么那个什么需要动哪些手术，有一个长长的单子， 反正呢就是到了那个程度，超你付不起或者付了超过10000元以外，那么上面的他就再跟你来谈。所以这个大病保险的条例呢，要拿到了以后仔细看才能够评说。不过问题是这个大病保险应该对一些没有能力的老人还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如果超过了50000块钱他付不起，就只有等死。但是如果大病保险，那就他就非按比例由国家支付了，由医保支付。
嗯，好，谢谢何青莲女士。陈光诚先生，
我觉得要看他怎么落实。现在呢，我们还只是听中共这么一说而已，那么究竟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说好听的话中共已经说了不是1年2年了，那么事情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就像这个大医疗，你说我今天查出大病在中国啊，那接下来怎么办？要走一个长长的申请的过程吗？要有一个申请的限制吗？你只能在这儿用，你到那里用就不管用吗？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直接限制着这些人的来直接享用这样一个待遇。那么在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农村的这个医疗保险啊，广泛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他给你很多很多的限制，实际上这个利益又被这个利益集团拿走了。比如说他给你这个报销，现在最简单的，我前天跟朋友通电话了解说啊，说他给你限定你在这个地方只能去拿了药他才给你报，那你到这个地方你一看啊，同样的药比如说8块钱他给你报啊，比如说70%，那么然后你到那个地方你去看同样的药啊，可能只有4块钱啊，所以说甚至更少。所以说这样的情况呢，就实际上这个利益集团最后还是被大家拿走了。当初的农民种地补贴也是这个样子啊，刚刚给你颁布了说你种一亩小麦不给你多少，在全国范围内，但是立马又把这个化肥的价格这个差价正好补上去，你农民一点利益得不到。所以说这个农民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没有主张自己权利的渠道，没有和农民一起争取权益的这样一个社会机制，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当他的利益被损害的时候，大家往往就很难看到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基础建设问题，在农村你现在很难有机会打电话就是说到美国之音来，尽管手机很多都普及了，但是它有些功能它为了省费用它都不开通。那么公用电话你在农村是少之又少，
是
那在城市这个你抓过来就可以打。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实例。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不公平不公正，这个比比皆是。
对对，你这个就是投社会投入的错位是非常严重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浙江的金先生，请简短，我们时间不多了。
没有，我打电话只是想支持一下陈金莲女士，她讲的很多东西都有数据有根据。那么我自己本人也是农村的，其实现在大量的农村的孩子他长大了以后都在城里工作，那么父母亲都在农村，还是在农村，就是说他要工作他就不可能跟父母在一块。我想这些问题那基本上你说如果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全部都是人权的或者政府的问题，我想这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这个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在城市，那么老人家嘛又都在农村，大量都是这种就这种两地的分开的这种，就这养老他这个问题他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嗯，好，谢谢浙江的金先生。
这就是城市化造成的，
嗯，
投入的严重的错位不平衡啊，城市里投入多少农村投入多少，大家一定要离开几百里几千里出去打工，在本地就不能生存了。
好，
我来说一句，
请讲。
有一点投入呢，不要任何东西把一种商业性投入和政策性投入还有纳税人应该承担的东西混在一块。比如像这个学区，美国就有一个学区，那么就是收入高的人住的学区，办的缴的房产税多高，那么他的那个学校就办得好。穷人区交的房地产税少，那么就他的学校就差。所以呢，这是一种商业社会的不平等，所以政府呢有理由要去介入。比如他不许一个小区全建这个高收入房，他要加一些那个低收入房放到里面，就让大家搭便车。但是呢，像这个中国以后的农村小学建设，我觉得还是应该学美国，采用那个学区制和这个纳税人交税自己来办这个学校， 否则呢你要靠政府投入，那又是一个大政府。所以美国有很多经验还是要学习。还有刚才陈冠成讲到的农村的，你不交费就没有功能，那在美国我们不交费也没有那种功能，你交什么费就有什么功能。这不是说政府强行分配啊，你农村里需要这个功能我就给你补贴，这个把几种功能分到一块还是不太合适。
你看，我觉得毛泽东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工农剪刀差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
好的。
还有就是说中共这在中国呢，实际上教育是被中共垄断的，所有的钱都控制在他手里。
好，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和中国前维权律师陈光成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判决以及中日韩三国峰会，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听众观众朋友们。